请我们来看以赛亚书六十六章。以赛亚书的六十六章，第十节。以赛亚书六十六章的第十节，你们爱慕耶路撒冷的，都要与他一同欢喜快乐；你们为他悲哀的，都要与他一同乐上加乐。以赛亚书六十六章是最后一章，在最后一章的结论里面，我们从第十节一直念到十四节，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快乐跟喜乐。我们再读十一节看，使你们在他安慰的怀中吃奶得饱，使他得丰盛的荣耀，犹如挤奶，满心喜乐。十二节，主如此说，我要使平安延及他，好像江河是列国的荣耀延及他，如同仗义的河，你们要从中享受。你们必蒙抱在肋旁，摇弄在膝上。十三节，母亲怎样安慰儿子，我就这样安慰你们，你们也必因耶路撒冷得安慰。十四节，你们看见就心中快乐，你们的骨头也必得滋润，像嫩草一样。而且神的手像他的仆人所行的必被人知道，他们要向仇敌发恼恨。所以在这个短短的四节圣经节里面，至少有四次提到欢乐、喜乐、快乐。这个是以赛亚书的结论。那如果我们从以赛亚书第一章看起来，或者说整个以赛亚书第一章一直到三十九章，我们可以看到这是神公义的一种审判的讯息。所以从第一章到三十九章，我们看不到有什么喜乐，有什么快乐。那这个喜乐跟快乐是从四十章开始的，四十章一直到六十六章，这是在记载神的慈悲、神的怜悯、神的眷顾。那前面第一章到三十九章，为什么要表达神的公义呢？因为我们知道以色列百姓离开了神，那如果离开了神，神就不喜悦他们，当然如果神不喜悦，人就没有快乐，神如果不喜悦我们，我们跟神就有距离，那神如果喜悦我们，跟我们相亲，我们跟神没有距离，我们的喜乐就会增加。所以敬拜神应该是一件很喜乐的事情，那如果我们敬拜神没有喜乐，有可能是观念上有什么偏差，也有可能是我们在生活上有什么偏差，那从观念上跟生活上来调整，我们的信仰生活一定会很喜乐。那什么叫做观念上的偏差呢？因为有的人信耶稣以后，他一直要追求完全，所以就不能够接受自己的缺点，因为他觉得好像我们犯了一点小错，或者我们犯了什么罪，好像主耶稣就在生气，所以在我们的观念里面，主耶稣好像一个很容易生气的一个人，那我们又在他的手掌之下，又逃不了他，所以天天神在看我们做错了什么事情，难道我们讲错什么话，那么想错什么事情，难道神就要生气，就等着要责罚我们，那如果这样的观念下来，我们就不容易喜乐， 啊，为什么？因为我们常常感觉到神威严的一面，但是我们没有体会到神的爱的一面。啊，比方说我们家里面如果有一个父亲哦，每个小时都生气，哦，或者每一天都发怒，那这个家庭还会有喜乐吗？哦，所以一个家庭有喜乐啊，是因为有父母的爱，啊，那这个爱包括接纳啊子女的软弱跟缺点，因为知道子女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哦，总是有他不完全的地方，这个需要啊时间才能够进步的，而且这需要鼓励，这需要帮助啊才会进步的，哦，所以父母亲虽然很爱子女，但是父母亲呢，哦，不会随便生气，因为知道哦你的爱并不是用怒气来表达，哦，所以如果人一直觉得说神天天在跟我们生气啊，这是观念上有偏差。我们来看啊，我们所拜的神是什么神啊？我们看诗篇的103篇，诗篇的103篇啊，第八节，诗篇的103篇第八节说：“神有怜悯，也有恩典，啊。”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第九节，啊，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哦，第十节，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哦，十一节，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像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啊，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开我们也有多远。十三节，父亲怎样怜恤他的儿女，神也照样怜恤敬畏他的人。十四节，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所以神很了解人，啊，在神看起来，啊，人的本体是什么？是泥土。在神看起来，人好像天平中的微尘，这个微尘等于没有一样，所以在神不会斤斤的计较，我们一直在讲什么错话，说错做什么事情，神所注重的是希望我们一直在进步，这个是最重要的，所以第十节说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所以我们常常一直觉得是我们犯了一点小错，犯了一点罪，神就要报应我们，神就要好像要惩罚我们，这是对神的爱没有了解，所以十二节，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罪贯离开我们也有多远，所以我们有时候难免会犯一些小错，我们有时候难免会想一些错的事情，甚至做一些错的事情，因为我们人真的是尘土，是软弱的，但是最重要就是我们要常常用谦卑的心，来到神的面前告诉神说，神啊，我做错了，求你赦免我。那神是一个很慈爱的父亲，他所在意的是我们是不是很谦卑的在他面前来尊他为大，来悔改我们的罪，那如果我们常常在神面前承认我们的罪，悔改我们的罪，那神就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所以神的怒气就过去了，所以我们对神的爱也需要有很深的了解，其实神的爱超过我们任何一个父母亲的爱，因此我们如果对神的观念不是很正确，只知道神的公义，但是对神的慈爱没有了解，我们人就只活在一种想要用行为来讨神喜欢，而没有去心里这样真的去感受到神是爱我们的，只要我们承认，神也会赦免，神也会再接纳我们，所以我们如果信仰一直都没有喜乐，很可能是我们在观念上有什么 偏差，或者对神的爱信心不够因此我们需要从圣经更深刻的来了解那这个人一直都没有喜乐，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感觉到神没有在看顾我所以我就没有喜乐为什么这样讲呢？我们现在来看腓立比书腓立比书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四节第四章第四节，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第六节，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跟祈求将你感谢所要的告诉神第七节，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耶稣基督里的怀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这里说应当一无挂虑我们人如果挂虑太多不会喜乐的，因为你烦恼明天，烦恼下个月，烦恼明年，烦恼退休以后你烦恼肉体上，烦恼你的家庭，烦恼你的职业，烦恼你的子女那我们整天睡下去都在烦恼，这个怎么会有喜乐呢那为什么我们会烦恼呢？就是因为我们对神的这个看顾没有信心既然没有信心所以我们就会把一些我们前面的一些问题把自己拿来忧虑所以我们要喜乐这里讲第四节就是靠主常常喜乐那怎么叫做靠主常常喜乐呢就是要一无挂虑那要怎么一无挂虑呢就是要凡事这个凡事当然也包括我们所忧虑的事情，我们的健康，我们的事业，我们的家庭这个凡事要交托给神然后神会使人出人意外的平安，这个出人意外的平安有的时候是肉体的平安，有时候是心灵的平安，有时候虽然问题还没有解决，但是我们懂得去交托我们对神的爱有信心，所以我们感觉到神跟我们同在，我们走的每一步路都神在引导我们每一件发生的事情都有神的旨意这样我们懂得去交托那我们心里就很平安，就不怕了，我们不是浪子，我们是有一个慈爱的天父天天与我们同在好像我们常常看到一个很出名的一个诗叫做脚印就是在海边里面呢有两个脚印，忽然间只剩下一个脚印，那为什么只剩一个脚印呢因为你在最痛苦的时候神把你抱起来走过了那一段痛苦的时间，所以只有一个脚印所以我们如果对神的爱有信心我们每一件事情来到神的面前交托给神我们就不需要忧虑主耶稣说飞鸟值多少钱神养活它，百合花值多少钱神装饰它，我们不是比飞鸟更贵重吗所以我们对神的爱有信心我们就不会忧虑那不会忧虑才会有喜乐忧虑太多人就没有喜乐所以这个诗篇103篇在我们看这个第一节到第六节第一节到第六节，这里就在提到神赐给我们一切的恩典所以我们要称颂神凡在我里面也要称颂他为什么要称颂神神不只是高高在上很伟大，我们要称颂他，我们要称颂神，就是因为神在每一天的生活每一个生活的细节里面都在照顾我们的需要所以我们要称颂神。有时候我们面对未来的困难，我们真的不晓得怎么走下去，但是我们回头过来看，我们以前也有很多的困难，但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走到现在呢就是因为神有丰盛的恩典那如果我们过去这么多困难神都带领我们走到现在，难道我们在往后的日子神不会带领吗？神也是会带领但是我们常常对神的爱缺乏那个信心，所以我们忧虑，那忧虑就没有喜乐 因此我们要常常数算神过去给我们的恩典，然后我就会增加我们的信心来面对我们将来所要遇到的一些困难。那这样我们才不会在遇到困难的时候过度忧虑，而变成信耶稣没有喜乐。事实上应该神会看顾我们。所以诗篇103篇的第二节说，你要称颂神，不可忘记他一切的恩惠。那神给我们的恩惠是什么？他赦免我们的罪孽，医治我们的疾病，然后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第五节，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以利使你如鹰返老还童。这个都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种体验。神救我们的命，脱离死亡。有很多的场合，如果不是神保守我们可能我们早就今天不在这里了。如果不是神保守我们，我们怎么有可能信主信三四十年，到现在我们还在这里？我们能够站在这里，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功德，是因为神在保守我们。所以我们在看到现在这个下一代我们看到现在下一代真的很值得同情。太多的引诱，那如果不是神保守，要怎么度过这个世代呢？所以我们在肉体上，在灵性上到今天我们能够很平安很平稳，这是因为神保守我们。那下面说第五节，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所以我们常常心里有所愿望，大家常常会体会到神常常在用很多奇妙的方法让我们能够愿望得以实现，很多的体验让我们这个灵性好像鹰返老还童，好像本来我们信主很久了，好像那个信仰应该是会退化才对你看人老了这个身体都会退化所以我们常常描写一句话说老信徒那这个老信徒这一句话常常是影视说信很久灵性不会进步的但是如果一个人常常体会神的恩典信越久他会像鹰一样返老还童会越飞越高，越有力量。因为信越久，我们对神了解越深，我们越知道神的能力很大，神的慈爱很深，我们越没有害怕，我们越没有忧虑。所以人跟人相处久了，你就知道他的性所以有的人虽然木讷寡言不是这样滔滔会讲话的人，但你发现这个人很忠厚很老实，是很可以靠的因为久了你就知道性那我们在刚刚信主的时候，我们只是头脑上观念上在知道神但是这样一直走一直走，我们一直去试着去体会神那走越久之后，我们就越认识神，越了解神。那我们越认识神，越了解神，虽然神没有开声对我们讲话但是我每一次读圣经，我们都觉得神在圣经讲的话都是真的，我们体会很多。那久了之后，我们对自己的生活你就不会太忧虑虽然困难还在，你不会太忧虑，因为你认识你所信的神是什么样子神。所以他用美物他用很多不同的恩典，那让我们知足。那我们的灵性虽然信很久，还是好像鹰一样很有力量那这样我们信仰就不会被困难被忧虑所困住，我没有喜乐我们对神的爱有信心，我们也不会因为自己犯了错一直觉得神会惩罚，神会生气，因为我们知道只要我们谦卑向神悔改神会赦免的。他怜悯我们不过是血是不过是泥土但是我们现在要回头过来看一件事情，就是那为什么以赛亚先知那个世代神用这么严厉的方法在管教以色列百姓这个又是不同的一件事情我们看先来看以赛亚书回到先看66章，我们再回来看第一章以赛亚书66章。66章 第一节，神如此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呢？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第二节，神说：这一切都是我手所造的，所以就有了。但我看顾的就是虚心痛悔因我的话而战兢的人。这个第一节先讲神的伟大，神是说天是我的座位，那地是我的脚凳。那你如果想神有多大，我们这个地球这么大，这是神坐下来一个脚凳，好像古代的老人坐着要放脚放着脚凳，那天是他的座位，那神有多大？神充满着天地之间，有这么大的神，是很伟大的神。所以神其实不是要住在人所造的殿宇，那这么伟大的神啊，他要看顾虚心痛悔因我的话而战兢的人，这个虚心痛悔就是对自己的软弱缺点有痛悔的心的人。那为什么在六十六章要这样讲呢？因为从第一章到三十九章就是以色列百姓没有办法虚心下来，也没有办法，既然没有办法虚心，就不会后悔，不会痛悔，所以他们痛苦在这个地方，神要叫他们悔改，所以他们才能够继续得到神的恩典，但是以色列百姓不愿意悔改，我们现在看第一章，以赛亚书第一章第二节，以赛亚书第一章的第二节，这里说：天啊，要听；地啊，要侧耳而听，因为主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然背逆我。第三节，主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人却不认识我，我的名却不留意。这个第二节到第三节啊，神是很感叹的，神一直觉得说，养育以色列百姓还不如养一头牛，还不如养一头驴，你看农夫养那个牛啊。这个牛其实是跟人是不能比的，人是高贵的很多，但是你养一头牛，那主人回来的时候，有时候牛就会尾巴摇一摇，有时候你在家里养狗也是一样，你回家的时候那个狗就回来靠一靠，那养猫就把你舔一舔，这个就是人跟这个我们养的动物都是有感情的。但是神很感叹，感叹什么？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这个儿女就指着以色列民了，他们是神特选的，把他从埃及带出来，用这么多神迹奇事把他们带到迦南地流奶与蜜之地，而且让他们繁殖茂盛，让他们挣这么多的人，但是以色列人却不认识我，我的名却不留意，所以他们对神一点都没有感觉，也没有报恩的心，也不会想去亲近神，所以神就觉得很感叹，这些以色列百姓得到神很多的恩典，但是对神冷漠无情，那这样的话，对以色列百姓来讲，信仰怎么会有喜乐呢？因为神已经不高兴了，如果神不高兴，人怎么会高兴呢？神是主人呢，主人不高兴，那他下面的这些仆人怎么会高兴呢？你到一个公司里面去上班，如果老板不高兴，你雇员还会高兴吗？不会高兴了。那神就是我们的主啊，那以色列百姓得不到神的喜欢，那得不到神的喜欢，第一个就没有神的恩典。所以在以利亚那个世代，三年半不下雨，为什么？因为全国充满着罪，神不高兴，神不高兴就不降下雨来，那三年半不下雨，那就饥荒了，那饥荒就没有东西吃，那还会有喜乐吗？没有恩典还会有喜乐吗？那为什么没有恩典呢？因为神不喜欢。那等到这些假先知除掉了，以色列百姓回归向神， 回心转意归向神，神就喜欢了、啊、神喜欢，天就降雨下来、哦、天一降雨下来，百物有收成，大家吃得高兴，生活很丰富、哦、那大家就充满着喜乐、啊哦、所以今天我们要喜乐一个最重要的关键就是要讨神喜欢、哦、如果神喜欢我们，我们生活会充满很多神的恩典。如果神喜欢我们，我们跟神的关系会很亲密、哦、那这两个都是我们喜乐的来源、哦、你生活充满神的恩典，你每一天在算神的恩典，你会感觉到神很爱我，而且神真的跟我同在，那这不是喜乐吗、哦、有时候我们常常发现你回家的时候，我们带一点小小的东西给你的孩子、哦、虽然小小的一个东西，一颗糖，有时候小孩子也很高兴啊，哦，因为他觉得你爱他，哦，所以有时候我们在生活当中啊，比方说你去停车啊，你找不到车位，然后默祷一下，哎，等一下前面找到一个车位，一个很小的事情啊，你就感觉到很喜乐，哦，或者找工作或者任何事情，哦，神喜欢我们，有神的恩典，哦，我们体会到感受神的爱，我们天天就充满着喜乐，哦。但如果生活没有恩典，你一直听神很爱我，但是我都没有体会到神的恩典，你怎么会喜乐得起来呢？哦，怎么会因为神而喜乐呢？哦，所以我们生活要常常有神的恩典，我们就会很喜乐，我们就感觉到神很爱我。哦，那第二个就是如果我们得到神的喜欢，神跟我们相亲，哦，你就会觉得这个也很喜乐。因为神就住在我的里面，我内心觉得很甜美的感觉。我有好几次遇到一些慕道朋友赶来教会聚会几次，都问他说哎，什么感觉，有好几位都说我自从到你们教会去聚会以后，我觉得心里很平安，觉得开始心灵有一种喜乐，这个就是亲近神的一个结果。那为什么我们信主久了不会有喜乐呢？怎么会这样呢？这个表示神没有住在我们里面了。如果神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一定很喜乐的，因为神是喜乐的泉源，神的灵叫做喜乐的膏油，膏在我们身上，我们一定生活一定会很喜乐，虽然你可能什么都没有，但是你会超过那个胜过丰收五谷新酒的人，诗篇里面告诉我们，神要叫我们喜乐会超过那五谷新酒的人，也就是说会超过那物质丰盛的人。那神怎么叫我们喜乐呢？让我们超过那物质丰盛呢？神本身就是我们的喜乐。所以西面看到那个在圣殿里面看到主耶稣的父母带着主耶稣来，他抱在怀里面，他很高兴啊，他我今天可以安然离世，因为我已经看到救恩了。旧约时代那个预言的那个救恩就是救主耶稣，我现在看到而且抱在我怀里非常满足，我现在离世也没有关系、那如果我们常常有这个感觉、神就是跟我同在，住在我里面，我们天天都很喜乐、虽然生活很简单也很喜乐、所以我们今天、如果缺乏喜乐，可能是、我们跟神之间的有一点问题、就好像以色列百姓一样，他们对神冷漠无情，跟神的关系没有正常。那现在神要怎么样把他跟以色列百姓的关系把它调整过来呢？所以神继续能够住在他们中间祝福他们呢？第一个，神就差遣先知，差遣先知去警告。那这个先知一直传警告以色列百姓听不下去不但听不下去后来以色列百姓就逼迫的先知不但逼迫的先知，后来把先知都杀掉了。我们看三十章，以赛亚书三十章，第九节，因为他们是悖逆的百姓，说话的儿女不肯听从神的训诲。第十节，他们对先见说不要妄见不吉利的事情，对先知说不要向我们讲说正直的话，要向我们说柔和的话虚幻的事情十一节，你们要 OK, 到第十节因为这个先知每一句去对他们讲话 哦，都是讲神要他讲的话，不是讲以色列百姓想要听的话，他是讲以色列百姓需要听的话，不是以色列百姓想要听的话。哦，那这个以色列百姓需要听的话，就是叫他们要回头。哦，如果你们不回头归向神，如果你们不离开偶像，如果你们不自觉，神的刑罚马上会来到。那这个以色列百姓是不愿意改变他的生活，哦，但是天天听到这个先知这样讲啊，又有罪恶感，到最后就对先知说，哦，如果你下一次要再讲，哦，请你，啊，不要讲不吉利的话，你不要叫，跟我们讲正直的话。什么叫做正直的话？正直的话就是让你听了会有罪恶感，哦，会觉得你需要改变，你有不对。那要对我们讲柔和的话，就是好听的话，啊，虚幻的言语，哦，所以有一些先知被逼迫，后来被杀掉了，哦，因此啊，后来神就开始管教他们，哦，因此从以赛亚书的第一章，啊，以赛亚书的第一章，啊，第四节开始，啊，我们看，啊，第五节，啊，第四节说，这个犯罪的国民，担着罪孽的百姓，行恶的种类，败坏的儿女，他们离弃神，藐视以色列的圣职，与他生疏，往后退步。我们看这个第四节在描写以色列百姓的信仰，没有一句话是好话，哦，就担着罪孽的百姓，这也不是好话，啊，行恶的种类，这也不是好话，败坏的儿女也不是好话，离弃神也不是好的，藐视以色列圣职也不是好的，与他生疏退后，这个没有一句好的。所以这个代表以色列百姓的信仰真的是，啊，在神看起来变成空壳子了，啊，已经完全都快要破产了，哦，那么既然他不兴先知的警告，啊，所以第五节，你们为什么屡次悖逆还受责打，你们已经满头疼痛，全心发昏。第六节，从脚掌到头顶没有一处完全，尽都是伤口，轻左心的打的伤痕，还没有收口，没有果残，也没有用膏滋润，哦，所以这个地方在讲说，他们就从神，啊，神就，用一些外族，管教他们，攻打他们，哦，所以从头到脚没有一处地方是完整的，神就在管教他们了。那这个不是神不爱他们，这是因为神爱他们，希望他们回头，回头才有希望，不回头就跟外邦人一样，所以既然用讲的不听，那现在就用管教了，从头到尾打得轻，全身都是伤痕，但是，新的伤痕还没有痊愈啊，旧的伤痕还没有痊愈，又开始犯罪，所以新的伤痕又来，打来打去还是打不听，没有办法。所以到，后来神就告诉以赛亚先知预言，告诉他们，他们要亡国，要被掳到巴比伦，整个圣地要被糟蹋，圣城要被拆毁，圣殿要被火焚烧，用这个最激烈的手段，来提醒他们，你们要悔改，所以做的后来真的是发生了，真的是发生了，所以以色列百姓就亡国，就被掳到巴比伦70年。好，那这个70年，他们亲身体会到这个最大的痛苦，他们才谦卑悔改，才谦卑回头。所以这个就是以赛亚书66章讲的，我所看顾就是虚心痛悔因我话而战兢的人，就是在受苦当中悔改回头，归向神，那他们一归向神，神就归向他们，神就带领他们回来重建耶路撒冷城。那这个就是以赛亚书40章开始，就是神的恩典、神的慈爱、神的怜悯再一次的丰丰富富赏赐在他们身上。为什么？因为他们在痛苦当中学会了谦卑，他们在痛苦当中懂得归回向神，所以神的慈爱再一次临到他们，那喜乐又开始恢复起来，他们生活又充满神的恩典。所以今天我们要怎么有这种属灵的喜乐呢？除了对神的观念要正确之外，除了对神的爱要有信心，我们要交托之外，我们生活要改变，要回头过一个神喜欢的生活。如果神喜欢我们，神的恩典一定临到我们；如果神喜欢我们，神一定跟我们相亲，那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一定很喜乐， 因为神是喜乐的来源，神给我们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是世平安的意念。神希望我们每一个人活得都很喜乐，所以我们活得不喜乐，这不是神的旨意啊！神的旨意就是要让我们保守圣洁，神的旨意就是要让我们很喜乐，因此凡是爱慕耶路撒冷的要乐上加乐，这个是以赛亚书最后的结论。所以以赛亚书从悲伤开始，但是从喜乐结束，就是从人的罪开始，但是人悔改以后，神的恩典就临到人，人就有喜乐。我们来唱诗157首。